最真挚的敬拜。亲爱的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聚集的时候，主你就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接着这段话语，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和心窍，让我们从这段话语中，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在你的教会中行走，看见主你在治理你自己的教会，主你亲自引导你自己的教会，从纷杂的思想观念中，从一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能够渐渐看见主你的荣耀在你的教会里面。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主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坚固，并且使我们的心也因着你的话语被开启，我们的眼睛被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向你教会所存的旨意。谢谢主，主啊，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像受教者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也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了解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要明白啊，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聚集被称为教会。那么在教会中有没有问题？教会中都是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念？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见解？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回答是肯定的，一定会。为什么一定会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堕落的人。那么我们又居生活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堕落的环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这种世界世俗错谬思想文化的侵逐，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错谬的一些价值观，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自我，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的人好一点，有的人差一点。当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这个教会其实有多少个中心啊？有多少个？无数个中心，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的东西，每一个人就是要希望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其实当我们被主的爱所吸引，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的老我死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为什么要舍己啊？如果不舍己，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自我，这个自我这个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教会这100多人200人的，那聚到一块，那还不乱成一锅粥了？你想表达你的，你要按照你的想法，他要按照他的想法，这就乱套了，是不是？所以呢，耶稣知道我们的情形，知道我们个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能量，所以呢，他就首先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你要来教会，你要跟随耶稣，你先要把你的老我怎么样舍掉，完了以后你才配跟随耶稣。你如果不舍掉，你来到教会中，你就是一个什么？你就是一个活宝，你在教会中彰显的就不是基督，你就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自我的一个影响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要让我们舍己，完了以后还要怎么样？ 背起十字架，完了以后才能够来跟从他，才能够跟从他。所以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是第一步。什么叫做舍己呢？就是要否定你自己，不要高举你自己，不要张扬你自己。你要高举的是谁？是基督。你要以基督为中心，你不要以你自我为中心。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完了以后呢，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表示什么？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所以当你没有自我的时候，你还要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接受羞辱。我们人都是有面子的，人都是要面子的，人都是有自我的，都是有自尊心的。当你的自尊心强过真理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背十字架的。因为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要接受面对的是羞辱，别人可能无理的给你有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个时候你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你不愿意把弟兄姊妹或者你的家人对你的一些无理的一些提法或者是意见，那个时候呢，你不愿意背十字架，你就会表现出来什么？表现出来的是对抗。当你表现出对抗的时候，这就出现了不和睦。当你表现出对抗的时候，这就表现了的真挚。当你表现出了不愿意顺从的时候，你不愿意接受别人对你的一些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就可能就要带来冲突。所以耶稣已经给我们打了预防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舍己。舍己你是否定自己，舍己你是要拿出时间，舍己你是要来这个放下你的自我，高举耶稣。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所以十字架定的是哪几个部分？手和脚。钉上手和脚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了你一个事实，当你要背十字架的时候，你不仅是背，你要钉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个时候你表示什么？你的手是被钉的，表示你是不能够去反击、还击、攻击的。钉上你的手，钉上你的脚，表示你是不能够行走你自己所愿意走的路。耶稣基督头上还戴上什么？荆棘的冠冕。他告诉你的思想也要被约束，合乎真理。所以说当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要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当教会，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事实上他要告诉我们，每一个背起舍己背起十字架的人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聚集的时候，高举的是耶稣基督，不再是自我。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再高举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彰显和高举基督的荣耀和他的圣名。当你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才不会感觉到跟随主或者是来到教会你有一种受约束或者是受约束或者是受对付的这种感觉。你不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你身上的或者身边的那个刺，你才不会觉得这种扎的慌，你才不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你看到这个人也不顺眼，你看到那个人也不顺眼，唯独我自己看我自己很顺眼。所以当耶稣 给我们有这样的呼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就给我们看了哈。当教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作为神的儿女，作为教会怎么来化解教会的矛盾和冲突呢？所以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因着受到犹太教信仰法利赛党的人的这种搅扰，以至于教会在信仰上受到了挑战，受到了攻击。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派了保罗、巴拿巴和其他的弟兄们去耶路撒冷教会寻找解决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呢，从这里，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啊。今天我要讲的呢，是从一节一直要到三十五节。首先，我们来看呢，这次会议的起因，犹太是因为犹太信徒认为基督徒认为外邦人不守律法不能得救，而律法里面其中的有一个方面啊，经文这样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我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是犹太教的观念，也是神当年与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立约以后给犹太这个民族的一个定规。犹太民族的所有人男丁生下来都要受割礼，受割礼的意思其实是表明人与神立约，人是属神的，立约以后在身上有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呢，这个立约的记号事实上是提醒所有的立约人，你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当年亚伯兰受割礼是在什么时候受的割礼？是在什么地方？是因为亚伯兰离开了加利利我来到了巴勒斯坦地方，来到了巴勒斯坦地方经历了哪几件事情？下埃及，然后在埃及被什么？他的妻子被埃及法老给请进王宫。后来又有什么事情呢？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又有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之灾。后来呢，生了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以实玛利以后，以实玛利十二岁的时候受了割礼。看这个时代已经走了很久，那这一路走过来，虽然有信心，但是更多的是失败。所以割礼，神与亚伯兰立约要给他行割礼，意思就告诉我说，你必须是属我的，你只有属我，你才能够在你人生的路上有得胜的机会，你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人若离开了神，其实永远都是失败。所以割礼不仅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它也提醒人必须要依靠神。可是犹太人把这个割礼当成了一种特殊的、一种可夸的、一种骄傲的，甚至把它当成了一种得救的记号。其实割礼不是一个得救的记号，割礼是提醒人必须依靠人、依靠神。所以呢，当这个他们从耶路撒冷下来教训弟兄们，他们要教训弟兄们，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 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就开始大大的纷争和辩论了。这里面注意啊，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开始纷争，因着这些犹太人的搅扰开始纷争。这个纷争呢是整个教会的，这个纷争呢是因着犹太人的错误的观念点，以至于让犹太归信的人和外邦归信的人中间起了冲突，发生了矛盾。这就是讲的大大的纷争。然后保罗和巴拿巴也跟他们就竭力的争辩。这里面讲的教会不能不是讲爱的地方吗？教会能不能争辩？可以争辩，可以吵架。这个争辩的意思直接犯对，直接要是这个用我们最接地气的话就是怎么样，吵起来了，辩论，辩论的声音大了以后怎么样，就吵了。所以呢，圣经里面犹大书告诉我们说要围着真道竭力争辩啊，在教会中为了只有为了真理的缘故啊，真理这个原则的事上是需要有争辩的。一些非真理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需要不需要我们去争辩呢？不需要，这就需要我们讲爱，讲舍己，讲十字架了。所以呢，这个教会的纷争是因着这几个从犹太下来的，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是法利赛党的一群人，他们传讲的错谬的信息。这个错谬的信息，他们认为只有受割礼才能够得救，信耶稣还不够。所以保罗和巴拿巴抵挡他。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我就是羊的门，凡不从我进去的怎么样，就是什么，就是贼，就是强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接着耶稣基督和他所传讲的真理，你才能够真正进入基督的安息，才能够进入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得救。那么这几个人他们是不是只有耶稣基督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观点是不是只有耶稣？不是的，他们认为只有耶稣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守律法，你信耶稣是不行的，信耶稣，单单信耶稣是不能够得救的，单单信耶稣是不能够上天堂的，所以你还要受割礼，还要这个守律法。割礼我们都知道是这个弟兄们要受的，其实后来的伊斯兰教不仅男的要受割礼，女的也要受割礼啊。所以呢，这种错误的观念是因为他们对救恩的错误的认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唯一途径，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洗净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做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祭，使我们能够成为被救赎的人，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所以这群犹太人，这群从这个犹太下来的这一群人，他们对救恩的认识是这个错误的，他们这样的观念，他们否定了因信称义，也同时否定了耶稣基督成全了的律法。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也告诉我们说，在靠着律法，人是没有办法称义的，因为圣经里说，凡行律法的，没有一个称义的。 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完成的。可是这一群犹太人，这一群法利赛人呢，他们还在强调这个方面，他们不懂得旧约的律法是预表基督的，他们也不懂得旧约是新约的影子，他们更不懂得新约是旧约的实体，应验了旧约所有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预言。所以这群法利赛人虽然读圣经，但是他们却没有读懂。虽然他们自认为他们应该持守律法的，其实当他们来到保罗的面前，他们忘记了保罗是谁。保罗说他是法利赛人，是如果要说持守律法旧约的观念，保罗是最有资格说话的。他们现在跟保罗要谈要守律法，他跟保罗要谈要受割礼，其实有一点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个关公面前这个耍大刀，鲁班面前你弄大斧，这是一个班门弄斧的一个做法。保罗最有资格跟他们谈律法，因为保罗从小受到了严格的法利赛人的这个教育，在加马列门下受教。我想这几个从犹太下来的这个法利赛党的人，他的资质资格所受到的教育，所受到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法利赛教门熏陶的深度肯定不如保罗，就连保罗此刻都放弃了，他们却要拿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不自量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我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我看到两点需要我们学习和谨慎的。第一点呢，就是这几个人来到了安提阿教会进行的搅扰，安提阿教会肯定是接待了他，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初期凡是说信耶稣的人都接待，所以安提阿教会对这几个人呢也热情的接待了，以至于他们就有机会在安提阿教会中散播不健康的不纯正的基督信仰，以至于是安提阿教会受到了冲击和搅扰。所以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爱心的接待需谨慎，不要因为你无知的爱心以至于给教会带来混乱。所以我们在接待方面要有爱心，但是我们也需要有谨慎，不要什么样的人都接，什么样的人都见，什么样的人都跟他们在一块，不分彼此的都是哥们的来往，这样的话呢，有一天你可能会受到了一个非常不健康思想的影响。假如你的生命不成，假如你的观念不健康，假如你可能自己就浑身都有毛，结果你就遇到一个浑身都是妖怪的人。所以我们需要谨慎，因为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特别的乱，这个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信仰都会有，我都遇到好几种。很多年前我遇到过朝鲜的一个异端，韩国的一个异端叫文先明的，然后那个人要送给我书，那个人要怎么样怎么样。也遇到过什么样的人呢？东方闪电的人，也遇到过现在的这个成功神学的，还遇到过朝鲜现在这个叫做这个上帝之母的一个异端，耶清会的。所以呢，这个他们也会跟我慢慢的来请我去跟他们去交通去分享。还好我的好奇心不大，这个如果好奇了就会跟他们一起 去了哈。所以呢，我们要谨慎我们的接待。你不要想我们有爱心，完了以后谁都接待。圣经里面说，那些异端传异端的、传异教的，别怎么样，跟他在一起吃饭都是不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谨慎，你一定要了解，你不要把你的爱心滥用啊。所以呢，这几个人有机会是因为当时安提阿教会那时候的爱心接待，以至于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搅扰教会的机会。那我想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当你接待的如果是一个过路的，你就让他走了，你的爱心请他吃顿饭然后就走人就好了。可是呢，这几个人呢却跟安提阿教会辩论起来了，产生了纷争，说明什么？说明给他们有说话的机会，给他们有说话的机会，以至于这一说话怎么样？因为观念不同，信仰不同，所以呢就给教会带来了冲击。很多人听了以后呢，哎，觉得有道理，否则的话不会发生后面的纷争和这个辩论。后面的纷争和辩论肯定是因为这几个从犹太下来的人已经谨小到了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受到了这样的冲击和影响以后呢，跟他们有说，其中会有人向着这些人认为他说的对，另外一些人呢认为他说的不对。对的和不对的不仅是保罗和巴拉巴与这几个从犹太下来的人的争辩，完了以后呢也成为信徒和信徒中间的争辩，以至于教会一下子就分成了什么两个帮派啊，已经分帮了，向着同意保罗思想的和同意这个从犹太人下来的这些人的思想的人怎么样，就分了怎么样，分了两帮了。你说这样的教会就分裂了。所以从这里我们要谨慎的是，我们在接待上一定要谨慎。那教会不能够没有爱心，所以呢我们现在还好，教会里面在接待的时候，我们当同工来接待，同工来接待。同工接待的时候呢，就要跟对方要有交流。一些陌生的，当然我们现在接待基本上不太接待陌生的，都是熟悉的，这个可能性就不太大了。过去那个时候经常会接待一些陌生的人啊，陌生的一些自称为传道的人，再加上我们一没有分辨，有的时候就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我觉得他讲得很对，我觉得他讲得不错，这个就你觉得，你怎么觉得，你有没有凭着圣言的根据啊？所以呢，这就是带来教会的混乱的第二个方面对我们的提醒。那还补充一点，就补充一点是什么呢？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们需要注意，我们需要注意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经文告诉我们，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这段经文至始至终给我们的一个描述，称这几个人有没有称他们为弟兄？没有。这是保罗，这是路加在处理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想是专门的一个处理，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是，凡是在信仰上错谬的人，凡是在信仰错谬的人，一定不是我们的弟兄。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哎，只要来的都是弟兄姊妹，来的都是客，这样不行。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对这个处理啊，因为他们这种错谬的思想观。
他们选出来几个人作为跟他们一起的一个见证人。保罗去耶路撒冷去说话，去耶路撒冷去说话，这个如果没有见证人，保罗和巴拿巴在陈述他们的问题的时候，能不能
也有错，是不是？好像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其实 不对的。有的时候有错的就是有错的，没错的就是没错的。可是我们今天对一些事物的评判，有的时候呢，总会啊觉得我们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啊，挨打的一方为什么打你啊？难道打你是无辜的吗？你肯定也有错，要不然他怎么不打我呢？是不是？所以你看哈，教会的谨慎，这是在一些重大的事上一定要有见证人，不仅是当事的一方，还要有见证人，他们这个说法哈。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完整的见证。于是第三节说，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啊！他们不仅是要去耶路撒冷去找使徒们来评判这件事情，来裁定这件事情，而且他们走一路走一路，照样传福音。我们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是一个，我们做事做一件事情就做一件事情，其他传福音的事情我们都抛之脑后了哈。所以无论做什么事，你看哈，初期教会这些使徒们无论做什么事，传福音是他们始终不渝的一个事，无论做到哪里都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传，干嘛只要有机会都要传福音。今天我们今天只要有机会能不传就不传，所以我们今天出门，我们今天这个无论你干嘛，你其实是要有传福音的机会。前段时间 稳定，立刻来解决。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使徒和长老商议这事，其实呢，这句话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句话的意思，当保罗和巴拿巴陈述完了以后，使徒和长老没有召开公开的大会，而是这几位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一起要商量怎么来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所以使徒们和长老们，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并没有武断地说，哦，这次好吧，把这些人赶走，而是把这件事情他们先私下里面先商议了，啊，先商议了。商议完了以后，这个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这个是公开的会议开始了，啊，公开的辩论已经多了，说明有一些归信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安提阿教会的那群法利赛人是一致的，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一期就在一块辩论，辩论到最后没有结果，到底谁对呢？守律法对不对？要不要守律法了？我们信基督了，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啊，好像也对啊，因为如果放松律法，我们的道德就会饱和，放松律法，我们就可能失去了在人面前的最正面的道德的形象。信耶稣了，难道就不守道德的规律了吗？规矩了吗？啊，保罗在这里面说，啊，不要说割礼，我们信耶稣就能够得救，好像也对啊。法利赛人是不是说的也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权威，权威是谁呢？并不是拿一个个人。其实呢，你看，当这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说话，彼得就开始说什么？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接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弟兄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的见证，神特别的奇妙。神特别奇妙的在哪里？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就讲到彼得在谁家，彼得在外邦，在哥尼流家。这时候彼得已经经历了那个天上幔子垂下来的那个异象。彼得之前没有见到异象之前，他有没有跟外邦人这个一起？没有，他也不接纳外邦人的。可是呢，在之前神就让他见到了这个异象，然后就去了哥尼流家，一家人哥尼流一家人就信主了。这彼得经历了，当你祷告，哥尼流圣灵就充满了他们，所以彼得经历了，彼得也看见了，所以这时候的彼得成为了保罗和巴拿巴的怎么样最有力的辩论的支持者，观念的支持者，神学的支持者。你看上帝的预备多么的奇妙，从这个事件之前神知道这件事，神就预备了彼得的见证。彼得是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中间的怎么样最大的，最大的，所以彼得的见证就非常的有分量，让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观念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因着彼得的支持，所以十二节就讲的众人都默默无声不说话了，事实胜于雄辩。 利赛人坚守的律法观，以至于在这个时候，在许多的事实面前，已经让大家看见了彼得说的，我们也是因着耶稣的恩得救的，并不是因着行律法得救，并不是靠着律法得救的，所以乃是主耶稣的恩，和他们是一样的，这些外邦归信的基督徒是一样的，外邦基督徒是靠着耶稣得救，我们也是靠着耶稣得救，并不比他们高级什么，也不比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依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些辩论的人此时因着彼得的说话就默默的不说话了。听巴拿巴和保罗说神接着他们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神，你看啊，在彼得的见证让他们住了神，他们又听见保罗和巴拿巴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和在彼得身上所发生的他们所行的神迹是不谋而合，是印证的，是互相支持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些辩论的人就不住声了。雅各就这时候雅各就说了，这个雅各是谁呢？雅各是耶稣的兄弟，这是雅各书的作者，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所以他就站起来说话了，站起来说话，方才这个诸位弟兄请听我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和西门就是彼得了，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所以你看哈，雅各这时候站起来拍板定论，刚才彼得所说的正是这样，他把彼得说的、保罗说的、巴拿巴说的归结起来，这是圣灵在旧约已经预言了的，又有旧约先知预言的支持，所以这个雅各在这时候他就拍板了啊，说以后我要回来重建、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叫称为名下的外邦人都回来，因此外邦人回来不需要给他们再加什么更重的恶，不要难为他们，就是不要让他们受割礼。我们知道受割礼其实只是一个小手术，但是如果是为了宗教的缘故，这就是多此一举。所以雅各在这里拍板，这里我们要再学习的一个是教会会议中最后的拍板，雅各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的最终拍板人，为什么是雅各来拍板？不是因为雅各是耶稣的兄弟，是因为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长老的拍板，甚至于连使徒彼得也要伏在教会的权柄之下，因为这个时候的雅各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他不仅是说我因为我是主的兄弟所以我就有这个权利，不是因为这个亲戚的关系，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从教会的从属灵的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基督的教会，属灵的地位没有高低贵重上下之分，但是耶路撒冷教会有众使徒、众长老，所以呢，当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呢，这个集体的属灵的这个团体就是权威。我们教会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教会的长老会就是我们教会权力的一些属灵方面决策的最高机关，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和教会中间 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他们下面的子会，耶路撒冷教会是母会，我们就有权利，而是因为这里面有长老，众长老比安提阿的长老更多，比有使徒比安提阿的使徒更多，所以呢，这就是集体的智慧在神的带领之中。所以当这一件事情做了决定，告诉我们说，唯独勒死的这个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里面最后的一个决议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让他们禁戒这个奸淫？奸淫是道德犯罪，道德犯罪呢是外邦人都不吃的，所以教会一定要持守道德方面的圣洁。那么偶像的污秽和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个决议呢，也成为今天教会的一个很多的一个争执啊。为什么要禁止吃血？不是凡事都可吃吗？为什么一定要禁止吃血呢？有些教会长老会的一些弟兄姊妹认为血其实是可吃的，为什么？因为旧约讲到血的时候，不可吃血，血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当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已经成就了恩典以后，所以呢，其他所有的血就不再预表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血是可以吃的。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当初的使徒教会，他们为什么禁止勒死的？勒死的其实呢，是犹太人是不吃这个勒死的和自死的，那血呢也是不吃的。那使徒们在这里面考量的是，一个是要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是长期要在一起交往，为了尊重犹太教会的习惯和犹太人的习惯，所以呢，这个要禁戒这样的事情，不吃血，不吃勒死的，不吃这些祭偶像。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呢也是为了要让这个信徒尊重食物的清洁性，因为祭偶像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小是不是都看过那个祭偶像的？你知道在庙里要摆多长时间？啊，摆猪头、摆牛头、摆羊头，摆半个猪的，摆半个牛的，要摆多久？啊，不知道。直到不身躯之前都放在摆着，所以会臭的。还有那个血，我们现代医学知道很多的病毒和细菌是在血里面的，是在血里面的。所以一个是为了尊重犹太人的习惯，第二个是为了我们食品的健康、食品安全，不要吃那些危险的东西。我并不特别的觉得血是不能吃的，但是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圣经既然已经明文规定了不让吃，为了尊重使徒的权柄，我就不吃啊。尽管我可吃，但是我不吃，就是为了尊重这个。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去争执到底能不能吃。假如你有信心，保罗也说吃的也算不得什么，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最重要的，假如你吃了拉肚子，我劝你还是不要吃，因为那个牛头羊头你不知道放了几天又拿出来卖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建议这些呢是食品安全问题啊，我们不是从宗教的礼仪上，我们是从尊重上。假如你要跟一个回民在一起吃饭，你总是要吃猪肉，对不起，人家下回不跟你朋友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需要从食品那里面，我们要懂拜偶像的、勒死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不要去吃啊。当然了，道德上的犯罪更是需要禁止。那最后一点，从22节一直到35节，写信给安提阿教会要澄清这。首先澄清那几个人，从犹太下去的人怎么样？不是我们派去的，所以 意思是说我们不负责，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你们可以不要听他们的，赶他们走。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在写了信以后，信实很重要，信实很重要。这个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亚。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容说啊，首先我们来看选的人，跟保罗巴拿巴选的人，安提阿派保罗巴拿巴来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样，有也有选的人，是不是？现在耶路撒冷教会要让保罗巴拿巴回去写信给他们，安提阿教会也再一次的写信。保罗巴拿巴和他们从安提阿来的人是代表安提阿教会，现在耶路撒冷教会要选出信使跟他们同去，这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所以这就是当时教会公文的模式，这是具有公信力的。有见证人，保罗巴拿巴自己要回去说，或者在半路上把信改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虽然保罗很有信心，没有，但是从教会的公司，不是不信任保罗，而是从这个教会的公信的模式，一定要有见证人，一定要有说服力的人，不是保罗巴拿巴回来自己说，而是有见证人。同时我们看到选的人，选的巴撒巴，选的巴撒巴又选了一个希拉，这两个人对他们的描述，他们都是在信徒中做什么的，做首领的。所以选出来的人是具有公信力的人，信是有公信力的，现在要选出来的信使也是要有公信力的。所以这里面其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要听说话的人，跟你说话的人那句指示，你要听别人跟你说是非的时候，你不要听他一个人说。假如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论断或者是决定，你要听几个人说，最少两个人。其实现在不是两个人，保罗巴拿巴还有跟随的几个人，是不是？现在就又加上巴撒巴和希拉，这个要说一件事是几个人在说，是好几个具有公信力的人说一件事。所以教会中有时候难免是是非非的事情，也难免一些说东道西的事情，因此我们要谨慎的时候，合乎圣经的说话一定是几个人。如果单独跟你说是非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你要问他你说的话你能不能负责。比方说有人要说叶立通这个偷吃鸡蛋捏住了，我就要问他，你说这话，我要去问问叶立通，我当面就跟他对质一下，有没有这个事？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要扇你的嘴。啊，扇嘴是开玩笑啊，这个是要教会要进行，对他要进行警告、警戒。所以呢，我们要听话。初期教会处理这种意见，是一种公开的、有见证的。是有公信力的人在一起说，如果是有人私下里给你搬弄是非，你就要告诉他你怎么样，你说这话你能不能负责。有一年有一个姊妹在说一个弟兄跟我说，说那个弟兄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犯罪，我就立刻告诉他说，我说你说这话你能不能负责，我负责话我能负责，他自己的胸膛，我说好，我这话我就要原封不动的，我告诉那个弟兄，让那个弟兄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对一对质。啊，那个结果说我不怕，他说的话的我不怕。结果说完了，我真的给那个弟兄打电话，我说某某姊妹这样说那样说，到底是不是？他说不是。然后三个人这个对质了， 一对着那个姊妹跟我这样说，好啊牧师，我算是认了你了，我算是认了你认了我没用，你要认了耶稣，你要认了耶稣就不这样做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谨慎看耶路撒冷教会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公开的，让保罗巴拉巴说的只是一个方面，让巴撒巴和希拉也能够证明保罗所说的，而且还有信还有文字的这个不能够更改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见证对人的定论，对事的定论。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将这样的智慧给我们，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教会中间矛盾的事情，怎么样的按照圣经来处理，怎么样的处理止息教会中的纷争，怎么样的止息这些是是非非的事情，以致使神的教会永远保持圣洁的地位。阿们，求神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从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开会，我们怎么样的当问题出现了以后，我们不是个人要来解决，是教会和众弟兄姊妹们共同的面对一个问题，是共同的面对，不是一个个人的小事，保罗跟他吵一架然后把人家吵好了这事情就解决了，不是的。所以呢，是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如果我们解决不了，我们要请更高级的一个属灵的团队，集体的寻求集体的智慧，帮助我们少犯错误。阿们，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好，我们一同回应，我们一同回应今天的信息。